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就好像一个小孩子，他生下来看起来是一个很像样一个完全的人，生下来也没有少个胳膊，也没有少个腿，样样都好，但是他的功能他的生命还没有成长一个地方可以成熟了。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？讲到他是吃奶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也是正常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。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盼望他一下就很熟灵，什么事情都懂了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做婴孩就很麻烦了，我们会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先天的缺陷。那的确是这样，我们认识一个朋友，生下来孩子生下来觉得哎，这孩子好乖哦，都不吵都不闹，到了靠近一两岁他发现不对，后来发现真的有些问题。当然为了这样家庭，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。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女儿生下来现在一直需要有人帮助，因为他永远是婴孩，虽然身体身量会长大，但是他的脑子有问题不能发展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是相当的叫人心酸的。很多基督徒他永远留在做婴孩的阶段，所以他也不能够成长，不能够有用，在神的工作中间参与侍奉。那这样情形保罗就心里很感慨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他甚至没有告诉你什么叫做属灵。他说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，从前不能，到如今还是不能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前面讲到什么叫属灵，属乎圣灵，受圣灵管制，在这里呢他就不再提这样的事情，他说到你们现在还是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刚才我们读了，一个人得救以后应当爱慕纯净的灵奶。什么叫奶？保罗这边说我只能拿奶喂你们，不能拿饭喂你们。那我相信保罗不是中国人啊，他是用饭，其实他就说 solid food。 那我们有孩子就有这样经验，刚开始小孩子小 baby 长的时候只能吃奶，或者用母奶或者用 formula， 都是奶，对吗？什么叫奶呢？你不需要怎么咀嚼，不需要咀嚼就吞下去就好了。那神的话语有时候在我们刚刚信主人来讲其实并不太了解，很多弟兄姊妹们会有这样经验，我们虽然不明白这句话很好，好在哪里讲不大清楚，而且呢也不是真正明白上下文的意思，一两句话很好，尤其诗篇常常能够抽出来一两句话叫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有些时候读了一些故事很叫我们得的帮助，读了撒玛利亚妇人她在井旁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，好像跟我们心里有响应，慢慢这些话就开始改变我们的想法。所以你怎么了解神的话语，怎么进来，怎么会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其实并不明白，你吃就好了，吃下去就好了。有知识慢慢知道说是食物怎么变成能量，怎么变成糖，变成我们吸收了然后我们会长，这是神的事情，我们稍微懂得一点这些原则。刚刚信主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初信的时候不需要太在乎紧张，只是要正常的聚会，正常的听到，正常的吃就可以。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听到呢？因为其实听到是吃奶，我不是说不需要听到，很多时候什么叫听到，什么叫吃奶，就是已经容易消化接受的。那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姊妹们除了能够吃奶之外都能够吃干粮吃饭，那就需要自己读圣经了。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些装备，需要一些训练，怎么样读神的话语。但是刚开始说刚开始过程中间这是正常的，但是神不是希望我们永远只做一个听到的基督徒，也要去行道。因为当你有力量行道的时候，你就证明说我懂得了神的话语，而且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有激励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够实行出来，这就不是光听到的问题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讲解圣经教导方面，需要有些人有这样的负担，有这样托付跟恩赐。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讲道的人，但是每个人都会因为神的话语得到的力量，做一个行道的人。那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了，能够把神的话语不仅听了，能够做出来，能够行为表现出来。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，叫我们因此渐长，生命长进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彼得讲的话其实是彼此辉映的。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一定有成长的过程，而成长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，把人家把容易吸收容易消化的放在你的面前。我常常也鼓励那些刚刚信主的人，你如果是你读的不太懂没有关系，你就读下去，有些你可以吃动你就吃，能够接受，你也吃不动了你把它放在一边，暂时不用去理它，以后你慢慢会明白，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懂得，你就吸收的能力消化能力自然加增了。其实你注意到这里，保罗讲的说什么，一个是喂奶，一个是喂饭，对不对？其实喂奶喂饭都还是年轻的时候。礼拜五团契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来了，她带了两个孩子，一个5岁，一个4岁。哦，她忙着喂啊，喂啊，会自己吃了，但是还得喂。不一定吃牛奶了，不光吃奶了，她可以吃 solid food。啊，那些小孩子吃了津津有味，味觉也慢慢发展出来了，吃得很开心，但是还是要妈妈喂的。妈妈跟她讲说，这个可以拿手吃，因为什么，他那个鸡腿那个叉子怎么搞也搞不进去。有一个小孩子蛮不错的，一根芦笋，我看着他拿个调羹要把它挑在中间挑起来，真的不错，平衡的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他会自己吃了。慢慢的就这样我们的生命成长了。当然就是属灵上来讲，不光是接受别人的东西，他要自己会去读神的话语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读很多参考书，其实那都是奶，为什么，别人消化的差不多了告诉你，你只要接受就好了，怎么样得到这些事情你不大管，它的应用你能够得的很好，会长进的。但到了一个时候一个地步，你发现不是完全靠别人讲的了，你需要自己去寻找，慢慢你就生命有更大的需要，你会认真的仔细的在按照规矩一步一步读神的话语，所以呢，神的话语变成你可理解的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把它用出来告诉别人，你可以帮助别人，叫他们方便一点，灵里面得着。所以这是一个继续成长的过程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越来越能够独立，能够自己得着灵粮，能够自己得着生命的供应，就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就在和弟兄姊妹交往分享中间，你可以得到很多别人所有属灵的好处。所以这是基督徒慢慢长进一个简单的道路。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来到教会，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资源，不一定靠着讲台，也许你在中午哀宴的时候跟其他弟兄姊妹们交通分享，得到很多帮助，慢慢的你的生命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健壮，长大成人了。这是神给我们安排最好的环境，好像他把我们放到父母的家中一样，教会是神的家，尤其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们特别需要照顾，应当帮助他们，鼓励他们在教会中间。保罗的感叹呢，从前不能拿饭喂你们，现在还是不能，为什么，怎么知道他们肉体中间，他说你们中间还有很多嫉妒纷争，像世人所行的，很多人还是在嫉妒纷争中间，为什么，嫉妒纷争是因为不知道不明白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的事情。为什么有嫉妒纷争，为什么嫉妒纷争，主要就是比较，有比较。那这个比较呢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属亚波罗的。在哥林多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，哥林多教会因为很多的传道人都去过，在那里呢，他们原意是要帮助众教会，但是因着他们个人的恩赐吸引一些不同的人跟随，一些不大老练的人很容易被外面的形象所迷惑，他们看见人而没有看见神在用这些人，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。保罗在这里他虽然也卷在这些漩涡中间，但是他很直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， 亚波罗是谁呢？保罗是谁呢？我们都是神的仆人。这里当然有很恳切发出的呼吁，要人认识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，不能分门别类的。但更重要的，保罗不是贬低自己地位，而是要神的儿女清楚看见传道人，神的仆人。这里说我们都是仆人，神的仆人，无非是执事。这个执事原来的意思就是仆人， Diakonia 就是仆人。这个仆人呢，却也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可以挥之即来呼之即去，他不是你的仆人，是神的仆人。他因为是神的仆人，所以来照管你，就好像我们家里请的保姆一样。你不能叫小孩子差遣保姆做什么事情，而是父母亲让保姆做他们的工作。我有一些我的亲人从中国刚来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好的学问，但是在这里做不了什么事情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受欢迎，我有好几个，有一个医生的做医生的阿姨，她是提早退休了，去在别人家里做保姆，那个保姆可是好了，你找不到更好的保姆。但是她不是受孩子们控制，是受家长们礼聘来的。神的用人就是这样子，是服侍神的，是为了神的缘故照顾神的儿女的。所以保罗叫他们对神仆人有正确的对待，正确的看法，不要看他们太高，也不能看着当作真正是能够呼之即来喝之即去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他们受托要照顾神的儿女。当然有些人在肉体中间一定不会认识圣灵的事情，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，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。他说属乎肉体的人不能体贴圣灵的事情，虽然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引导，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一直的供应，但是许多人并不能明白，因为他还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够了解这些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看待神的仆人？不要分门别类，不要把他们比较，而是看见他们个人有个人的工作。他是神的执事，神的工人，他也是领袖，他是引导，个人在信心上面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感谢神，这一次聚会能有这么多人来，因为每个人都在撒种，继续不断撒种。但是我们更要知道，神对每个人生命的成长有一定计划，不是仅仅得救就好了，虽然是很重要的一步。那天袁哲明牧师说，你走出了信心的第一步。这个信心第一步，他当时我们个人领会就是你从座位上面起来走出去走了一步，这是一大步。像美国的太空人 Armstrong 说，这是在月球上面一小步，但是人类的一大步。同样的，从会场中间走出来一步而已，这是 very symbolic， 非常有象征意义的。而是你的信心开始愿意跟随耶稣，那是一大步，还有很多的路要走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可是不稀奇，不要紧。神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叫一步一步啊，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。是我们需要一步步跟随主，在教会中间会得到保护，会得到帮助，你的属灵生命会成长。那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信主多年了，也可以认同这件事情。现在可能有些人需要你来照顾，有些人需要你鼓励，需要你帮助，因为这是教会，是神的家。而且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，灵命的成长从接受喂养，从接受吃奶，一直到吃干粮，最后要自己能够处理得到属灵的粮食。我知道有些人这样说，他说周牧师啊，这个将来有很好朋友在教会里说，将来你在教会里面留下的 legacy 遗产是什么？不是你也讲到，是你做饭。我听了很觉得有意思，你们知道我很爱做饭，我真的很爱做饭，而且真的喜欢创意做不一样的饭菜。所以他说将来你留在教会里不是讲道，是做饭。我谢谢他，感谢主。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做饭，其实对你自己好。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，他太太出门的时候他就光吃生力面，哎呀好可怜了，你不如来教会把我做饭给你吃。但是每个人都希望都需要自己能处理基本的饮食，对不对？我的孩子们出门的时候，去读大学的时候，头一件事情我们确定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，这是我们属灵成长中间最必要的。 所谓自己照顾自己，就是能够读经，能够自己祷告，很重要，因为这是获取灵粮的办法。不仅这样，我们更盼望我们从属肉体的生命改变成为属灵，要更多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啊，那天我讲这个简明神学所提到一个问题，圣灵降临了。我在讲这个题目就在想，今天所谓基督徒的经历啊，蒙了光照，是吧？看见自己的罪恶，蒙了圣灵的启示，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因为保罗说：“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啊，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叫你们真知道他，真正认识耶稣基督。”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面光照叫我们看见自己罪，一方面神的启示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。无论是光照，无论是启示，认罪悔改，啊，你讲到任何的经历，啊，我们受主的引导，我们祷告说得到答应。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，人跟人中间问题，因为祷告的缘故，神叫我们软化，叫我们和人有交通，叫我们能彼此接纳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哪一样经历不是圣灵的工作？从我们得救以后，没有一件事情跟圣灵不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同，就圣灵已经来了，而且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基督徒才会有这么多经历。那这些经历当我们互相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说，真的他与我们同在，永远不离开。但是圣灵外面的工作跟里面的工作还是有点分别，他可以显出大能来，病得医治，看见神迹奇事，祷告得答应，那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这个是圣灵在人里面最基本最普遍，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。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见神迹奇事，但他的生命改变。有些人可能经历神的大能，他有特别信心的恩赐，但是生命的改变比信心的恩赐还要重要。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，一生跟随圣灵，一生跟随主的经历，开始离不开了。如果你离开，那是你偏行己路，一定要照自己样式，那圣灵就让你，一直让你回心转意，他在里面轻轻的呼唤，一再的呼唤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好像旧约说，先知说，回头吧，回头吧，何必灭亡呢？一样的意思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动工，继续不断动工，目的是什么？一直到我们的生命改变，脱离肉体，进入灵里面，在圣灵里面一直有交通，让圣灵的同在你随时可以感觉得到。我说的感觉不一定我们肉身的感觉，而是灵里面知道说主与我同在。不要去想，哎呀，事情来了赶快去祷告，已经开始祷告，心里面已经祷告，任何难处来了已经开始祷告。神要控制我们，借着圣灵住在里面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像耶稣，像基督，这是真正圣灵的工作的目的。我们得救以后，神就一路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，越走你会发现你的信仰是真实的，因为主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脱离肉体，慢慢的改变像耶稣基督。当然神的仆人他有神的特别的恩赐和托付，为了要帮助所有神的儿女在属灵上面长进。保罗说，亚波罗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我再说，我从来没帮助过任何人，只有圣灵会做。有时候我们去谈一些事情，有些弟兄姊妹们有难处，家庭的问题，夫妻不和睦，彼此有很多的意见，我们帮不了忙，说真的帮不了忙，但是一面谈话一面祷告主，有时候神给我们两句有智慧的话，他听见了，哦，不是我，是圣灵。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什么事情帮助别人，而是借着我们的服事，圣灵直接在你心里做工，叫你愿意谦卑下来，叫你乐意舍己，叫你乐意与人和睦。这不是我能做的，传道人不能做任何事情，说真的。但是如果没有传道人，也可能很多事情做不了。圣灵用他的仆人，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器皿，无论是亚波罗，无论是保罗，都知道这个原则。神的仆人应该个个知道这个原则，没有一件是我们做的，不要把我们看得太高。 但是神打发神的仆人来是为了帮助神的儿女，但有一天能够长大成人，每个人都明白，越是幼稚软弱的越不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理，但等到有一天你明白了，你就知道神的确是按照他的计划借着不同的人栽种浇灌，使我们生命长成像基督的样式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